在我们一般的呀，这个群众的心目当中，认为这个孝啊，无非就是对父亲母亲呢，尽赡养，这个职能，就是伺候好自己的老父亲、老母亲就行了，是不是呢？不错。但是啊，仅就这点而言呢，在孔子看来，孝的这个面就太窄了。下面呢，我们就简单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刚才呀，这个李丹说了，《孝经》啊，一共是18章，1800字左右吧，没做过这个仔细的统计。他成书呢，就是孔子啊和他的学生曾子俩人啊在一起闲聊的时候啊这么几段对话成的书。下面呢，为了增加大家吧对孝经的印象，我呢也把这个古文呢给大家复述一下，然后呢我再做解释。开宗明义第一，仲尼居曾子氏，子曰：先王啊，有至德要道，以训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曾子必息曰：身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复作无与辱。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忠于立身。诗云呐，无念而足，欲修厥德。这是呢开宗明义啊第一章。给大家解释一下。那么这段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说是啊，有这么一天，孔子赋闲在家就没有事儿。这天呢，他的学生啊叫曾参陪护左右。孔子呢就向曾子发问，说是曾参呐，说是据说呀，古代的圣王啊有呢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用这个道德呀去教育民众的话，大家呢就能和睦起来，人人都非常开心，而且呢没有怨言。说这个道是什么你知道吗？大家都知道，古人呢是席地而坐啊，席地而坐。那么孔子问到这儿以后啊，这个曾子很谦逊的啊就起身答道，说是老师啊，我这个人不太聪明，很愚钝，这么高深的道理我怎么能知道呢？孔子说呀，我说的这个道那就是孝啊，说这个孝啊是道德的根本，说白了也就是做人的根本。说回到你的座位上去，让我呢一点一点的给你介绍。接着啊，孔子就讲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是父母所赐啊，是父母带给我们的，如果我们懂得呀不毁伤他啊，不因为我们自己的身体 有这样那样的原因而让父亲母亲担心的话，这个事就是孝的开始。说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讲啊，你好好努努力，发奋有为，自强不息，在社会上承担一定的角色，能够为人民服务，让自己父亲母亲的脸上有光，这个就叫孝的终了，也叫大孝啊。接着他还讲啊，说这个孝最初啊是侍奉父母双亲的，那么呢到了你走上工作岗位以后，你就可以侍奉君王，那么最终啊你始终不渝的尽孝道、尽忠心，最终啊是成就你这一个人高尚的名节。后来啊他就引用了这个《诗经》当中的一句话，叫无念而祖，欲修厥德，翻译过来吧，翻译过来就这个意思，说你怎么能不记住你的祖先呢？一定啊向你的先人们学习他们那些高尚的道德品性。在这儿吧，这个我解释一下啊，你比如说孔子讲的，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孝之始。怎么理解呢？两层意思，一个就是啊，不要随便因为我们自身的不注意伤害了自己的身体，让父母双亲呢为我们担忧。这个咱们可以很简单的就能举出几个例子来，是不是？我们吧很多都是为人父为人母了，你说我们自己的孩子要哪儿伤残了碰着了，还别说这么严重，就是有个病什么的，父亲母亲那多着急啊，是不是？哎，那父亲母亲一看孩子病了，有的时候都恨不得病一个自己，孩子没毛病，这是最好啊。况且说，因为我们这个没有任何的缘由伤残了自己的身体，让父亲母亲为我们非常担心，非常不放心，你说那是孝吗？所以懂得了这一条，不要随便伤残自己。咱们前一段大家都知道广州吧，有一个外资公司，当时吧就是发生了多少跳多少跳，这小孩们比着跳楼啊。还有啊，现在我们这个包括大学的这个应该说考上大学都是高材生啊，一点想不通的问题就跳楼了，再不就隔腕了，等等等等，这都不可以啊，是不是啊？一会儿我们往后讲，你看曾子怎么说，是不是？哎，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不要轻易啊，这个违犯党纪国法。刚才那个叫，我讲第二个叫行赏，不要因为我们自己啊，这个不遵守党纪国法，违犯了清规戒律，把我们给收起来了。你这样也让父亲脸、母亲脸上没有光，是不是啊？两层意思，一个是不要伤害自己的身体，造成伤残。第二个不要行赏。那么下一句呢，说我们做到这一点可不可以啊？可以了，但是如果我们好好努力，人生活这一辈子呀有10年的路要走啊，是吧？我们要像《孝经》当中乾卦大象传说的那样，要自强不息， 发奋努力，刚健有为。同时啊，我们还要像坤卦这个大象传中说的那样，就是呢，厚德载物，要学会包容。特别是啊，我们承担一定社会角色的领导干部，心胸更要大。那么呢，通过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就了我们的名声。哎，说白了，就是说谁家的孩子在哪哪干得不错，当什么县长，当什么市长，而且干得不错，你说这老父亲老母亲心里得多开心呢，是吧？一说我儿子在什么什么地方承担什么角色，光宗耀祖啊。哎，这个呢是孝的终始，终了啊。后来呢，孔子又解释了，说这个孝啊，它有三个阶段。一开始吧，当我们没有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在家呢就要学会侍奉自己的父母双亲。大家以前都看过电视片，说回来给老母亲洗个脚，这个现在我们看了以后啊，都觉得很新鲜，是不是啊？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独生子。其实啊，就是我们那一个年代，当然说那时候也不讲计划生育啊，五六个孩子，而且呢没有人向父亲母亲索取这个索取那个的，都很理解。那现在我们都是一个孩子啊，把孩子也惯得够呛啊，就是说他出去说叫你摘星星你摘不下来，要什么我们当家长都给，岂不知这就把孩子给惯坏了，是吧？其实孩子们呢，在没有走向社会之前，没有承担社会角色的时候，应该呢学会这个孝敬、侍奉自己的父母双亲，这就叫始于事亲。忠于事君，就是呢在我们走上工作岗位一直到离开工作岗位这个阶段，我们要兢兢业业、爱岗敬业，不要玩忽职守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叫事君，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讲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是不是啊？那么最终呢，你做的都很好。刚才咱们讲什么叫德高望重啊，什么叫言听计从啊，就是你这个人呢始终不渝的修身养性、爱岗敬业，办的都是好事，最终呢你这个名啊受到大家的尊重。也就是说呢，那么孝最终的结果就是成就我们自己美满的名声。有时候我们说，哎呀，上天呢这个赋予了我们生命，感到这个就是说很侥幸吧啊。现在我们应该多用侥幸这个词儿，不是说很多东西都我们都应该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就应该战战兢兢，好好的做。现在我们很多人呢，特别是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很多高级领导干部啊，都是因为不注意修身，最终啊落得一个非常悲惨的下场，乃至啊身家性命都没有了。有些时候就想啊，你说这些人智慧低吗？肯定不低，那为什么能这样呢？还是跟自己啊，一会儿我讲跟不孝有关呢。大家说那是不孝吗？对，那是不孝。但是一旦我们犯了错误，很多东西不可逆转，再想让我们自己的名声这么完美无瑕，这个就做不到了。 所以说吧，古人呢，他很看重啊自己德行的修养。我刚才看这有一个条写的也很好，啊，是我们贺大陵先生写的，崇德先修己，当仁不让师。那么这里这个德，刚才我说孝就是德之本，是不是？孝就是德的开始。最后吧，他为什么用这个大雅一句话结束呢？也就是提醒我们呐，要知道自己的老祖宗啊，成就这个家族很不容易。一个是不要忘记他，第二个呢，向祖先们学习他们这些优秀的道德品质。啊，说到《诗经》了，简单的呢也说一下这个诗，介绍介绍吧。这个儒家吧，刚才李丹讲了，这个签订的是13经，其实真正的经呢就是5经，原先叫6经，叫诗书礼乐易春秋，后来乐经啊，在秦代的时候叫秦火，据说是给烧没了，有目无闻，后来呢变5经。那么诗经啊，其中就是5经当中的之一。这个大家呢有时间呢也可以翻一翻。它是啊这个西周以前的作品，3个部分，一部分叫风，一部分叫雅，一部分叫颂，简称呢诗经就是风雅颂，说白了。啊，现在有些时候我们说这个我们文艺工作者到哪儿去采采风，就源自于这个地方。这个风啊又叫15国风，就是15个诸侯国这个民间写成的这个文艺作品，很多呢都是这个百姓们写的，很朴实，是我们诗经当中的精华。除去这个以外吧，还有雅和颂。雅呢有大雅有小雅，颂呢有商颂、周颂和这个鲁颂。我们现在看呢，有的时候谁送给我们一幅作品，就说某某某雅正，这个雅呢代表的就是正的意思啊。说雅者正也，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这个王政啊是兴还是衰。因为啊在中国，在西周的时候吧，这个周天子统帅天下，称之为大政，诸侯国呢也就是现在相当于我们大的相当于省，小的比县还小啊，这样的小的诸侯国，这个呢叫小政。所以说呢政有大小，所以说又有呢大雅又有小雅啊。简单介绍一下《诗经》啊。刚才说了，孔子吧把这个孝啊看成是什么呢？至德要道，这就是道和德呀。把孝看成的是至德要道。那么呢，这个至德要道在这儿讲的呢，就是形而上的学问，他指的呢就是孝。其实呢，孔子在这段话里也讲了，说如果用这个孝去教化人民的话，刚才不讲了吗？人民没有怨言，上下和睦，是不是啊？所以说呢，通过开宗明义，我们就应该知道啊，孝啊，是再好、再朴素不过的大的道理了。这个是开宗明义。刚才李丹不讲了吗？说孔子认为啊，不同身份的人，他们孝的要求、孝的标准和孝的行为操守也不尽一致。下面呢，就看看孔子啊怎么论述，对不同的人孝，他所赋予的内涵是什么情况。 下面呢就是天子章第二，也就是呢天子的孝应该是什么样的，也复述一下原文，说子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啊近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行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辅行云，宜人有庆，兆民赖之。这个文字不长，那么这段话说的什么意思啊？说的就是天子你的孝的标准是什么。大家一看很简单，就是亲爱敬爱他的父亲母亲啊，天子的孝很简单，就是亲爱敬爱他的父亲母亲。但是啊，在你看，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是吧？爱敬近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后边这两句话很关键，就是因为你呀，值得尊重你自己的父亲母亲，那么你同时就应该想到，普天下任何人都有父母。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懂了哦，知道尊重自己的父亲母亲，那别人的父亲母亲也一定要知道尊重。其实呢，也就是通过尊重自己的父亲母亲，善待自己的父亲母亲这种行为啊，来教化天下的百姓。这个就是天子的孝。